王吉善是明州邯郸人，父亲叫王君鄂。隋朝大业末年，滨州人王君阔劫掠邯郸，王君鄂前去游说王君阔说，如今皇帝失去控制，英雄竞相起事，实在应该安抚接纳移民，保全险要之地，按兵不动，以观察时局变化，聚集部众而归顺真命天子，这样富贵可以图谋。如今您脚下没有一尺土地，防守没有二十天的粮食，肆意施行残忍之事，所过之处抢劫掠夺，我私下为您感到寒心。王君阔说，计策将如何安排？王君鄂为他陈述警行的险要，可以先去占据那里。王君阔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驻军景行山。一年多后，恰逢义军进入平定关中，于是与王君阔率领所部一万多人前来归降，被授予大将军。屡次因战功被封为新兴县公，连续升迁至左武卫将军，跟随太宗征讨辽东，同时兼任左屯营兵马。与高黎在驻璧山交战，王君鄂作为先锋冲锋陷阵，力战而死。太宗非常沉痛地悼念他，追赠左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、行国公，赐给东园密契，陪葬昭陵。杜景简是冀州武邑人，年轻时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受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出京任益州路侍参军。当时龙州司马房四业被任命为益州司马，任命书还没到，就想立即处理事务，又鞭打下属官吏，想要以此显示威风。杜景简对他说，您虽然受命担任这个州的司马，但州府还没有接到任命，何必贪图几天的俸禄而不等待朝廷的旨意，就想立即处理事务，不也太急躁了吗？房四业更加恼怒。杜景简又说，您现在拿着这小小的文书，真假还不知道，就想揽取益州的权力，谁敢担保扬州的祸患不就是这样吗？于是呵斥左右，让他们各自散去，房四业羞愧地停止了。不久有诏令任命房四业为荆州司马，最终没有如愿。官吏百姓为此编话说，陆氏的心意与上天相通，益州司马威风扫地。杜景简由此渐渐知名，入朝任司兵主簿，转任司行丞。天寿年间与徐有功、来俊臣、侯思止专门审理治狱。当时的人说，遇到徐有功、杜景简的必定活命，遇到来俊臣、侯思止的必定死。多次升迁至洛州司马，不久转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则天曾在祭秋拿出一枝梨花给宰臣看，说，这是什么祥兆？各位宰臣说，陛下的恩德给予草木，所以能使秋天的树木再次开花，即使周文王的恩德给予路边的芦苇，也不能超过。唯独杜景简说，谨按洪范五行传，阴阳不能互相侵夺次序，亵渎了就会成为灾祸。又春秋说，冬天没有过分温暖，夏天没有潜伏的寒冷，春天没有寒冷的风，秋天没有骇人的雨。如今已是秋天，草木枯黄凋落，却忽然生出这花，是亵渎阴阳。我担心陛下颁布政教命令，有愧于礼典。又我们这些人愧居宰相之位，辅助上天治理万物，治理而不和谐，是我们的罪过。于是两次拜谢请罪。武则天说，你真是真正的宰相。延载初年，被凤阁侍郎周允元上奏说杜景简与李昭德结党，被贬为秦州刺史，后来多次受官至司行卿。圣历二年又受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当时契丹入侵，河北各州多被贼人攻陷，等到事情平定后，河内王武义宗将要全部追究他们的罪责。杜景简认为都是被驱赶逼迫，并非他们的本心，请求全部宽恕。武则天最终听从了杜景简的建议，一年多后转任秋官尚书，因泄露宫中话语而获罪，被贬为司行少卿，出任滨州长史。在路上生病去世，追赠相州刺史。儿子杜成颇以文采著名，官至巩县尉。朱敬则字少廉，是濠州永城人，世代以孝义著称，从周朝到唐朝三代受到金表，门前列有六座牌坊，周礼乡党都称赞他。朱敬则洒脱不羁，看重节义，早年以词学闻名，与三从兄住在一起，财产不分彼此，又与左史江荣、左仆射魏元忠特别友好。咸亨年间，高宗听说后召见他， 与他谈话后认为他很奇特，准备加以提拔任用，被中书舍人李敬玄诋毁，于是只任命为环水尉。长寿年间多次升迁至右补阙。朱敬则认为武则天刚临朝称制时天下有很多流言异议，到这时已经逐渐安宁平定，应该杜绝告密罗织之徒。上书说，我听说李斯做秦朝的宰相，推行申不害、商鞅的法治，重视行民之学，杜绝私门，扩张公事，舍弃无用的花费，裁减不紧急的官职，珍惜时日，爱惜功劳，加紧农耕，积极备战，人口繁衍，国家富足，于是吞并诸侯，这是挽救弊政的方法。所以说，刻薄可以用于进取，变诈可以用于攻占，兵就像火一样，不收敛将会自焚。何况刀剑已经销毁，石城已经毁坏，确实应该改用宽厚太和，用淳朴和气来滋润，用八风之乐来柔和，用三代的礼制来引导。秦朝不是这样，淫虐更加严重，一直走下去不回头，最终土崩瓦解，这是不懂得变通的祸患。陆贾、叔孙通侍奉汉王的时候，正当荥阳、成皋之间，粮饷已经耗尽，智勇都陷入困境，不敢提出一种说法，献出一条奇迹，只推荐豪华的人才，引荐贪暴的门客。等到天下刚刚平定，干戈将要止息，筋骨的声音还没有停止，创伤的疼痛还能听到，两人环顾四周，绰有余力，于是陈述、诗、书、讲说、礼、乐，开启王道，谋划帝业。高皇帝生气地说，我靠马上得天下，哪里用得着诗书？回答说，靠马上得天下，可以靠马上治理天下吗？高皇沉默不语。于是陆贾柱、新宇、叔孙通制定礼仪，才知道天子的尊贵，这是懂得变通的好处。假使高皇排斥两人而不任用，放弃诗书而不顾，重视攻占的官吏，尊崇斩首立功的人才，又在道上争功，张良已经知道其变乱，拔剑击筑，我们这些人不能不谋虑。那样的话，时间难以超越，怎么会有十二帝呢？重蹈王秦的覆辙，怎么会有二百年呢？所以说，仁义是圣人的克舍，礼经是先王的沉寂。然而祭祀结束后，刍狗必须扔掉，纯金已经流出，糟粕可以抛弃，仁义尚且可以舍弃，何况比这更轻微的呢？自从文明初开，天地蒙昧，三叔散布流言，四兄制造祸难，不设置勾矩之术，就无法顺应天意人心，不切合行民之学，就不能摧毁奸邪，制止暴乱，所以设置神器，开启告密之门，曲直的形象必然显现，包藏的心思全部暴露，神道帮助正直，有罪的人没有不除去的，人心保佑善良，没有妖孽不诛杀，凭这种妙算，穷尽造化的幽深，用这种神谋进入天人的秘术，所以能够计谋不出坐席，听闻不出宫闱，百姓安然，皇宫易主，伟大无法称赞。难道能与在明条发起进攻，在牧野大战，鲜血染红草木，头折不周山相提并论吗？然而疾跑没有好的足迹，急促的擒住少有和谐的声音，拯救溺水的人不按规矩走路，治疗饥饿的人不是靠鼎中美食，即以前的好策略就是现在的无用之物。恳请陛下借鉴秦汉的得失，考察时事的事宜，审查糟粕可以遗弃，觉悟克舍必须毁弃，见机而作，何必整天忙碌。陛下一定不能安于太平，徘徊中土，恳请修改法制，订立章程，下达和悦的言辞，留步宽大的恩泽，去掉谗言的牙角，挫败艰险的锋芒，堵塞罗织的源头，扫除朋党的痕迹，使天下百姓坦然喜悦，难道不快乐吗？武则天非常赞同。长安三年多次升迁至正谏大夫，不久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当时御史大夫魏元忠、凤阁舍人张说被张毅之兄弟诬陷，将被处以重刑，各位宰相没有人敢说话，朱敬则独自上书辩解说，魏元忠、张说一向被称为忠诚正直，而所获罪名没有根据，如果让他们获罪，难道不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吗？于是得以免死。四年因年老有病，请求停止主持政事，被批准，多次转任东关侍郎，仍依旧兼任修国史。张易之、 张昌宗曾让画工画武三思及纳言李峤、凤阁侍郎苏味道、下官侍郎李炯秀、灵台少监王少宗等18人的肖像，号称高士图，常邀请朱敬泽参与此事，他坚决推辞不去。他的高洁守正如此。神龙元年出任郑州刺史，不久因年老退休。二年，侍御史冉祖雍一向与朱敬泽不协调，于是诬告说朱敬泽与王同角关系密切，被贬为泸州刺史。经过几个月，等到接任者到来，回到家乡，没有带淮南的一件物品，只有所骑的一匹马，几个子侄步行跟随回乡。朱敬泽看重承诺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常常拯救别人的急难，不要求回报。又曾与三从兄同居40多年，财产不分彼此，很有知人之明，凡是他品评过的人，后来都像他说的那样。景龙三年5月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5岁。朱敬泽曾采集位近以来君臣成败的事迹，著《时代兴亡论》，又因前代文士议论废除五等爵位的人，认为秦朝是失误，事情没有折中，于是著《五等论》说，从前秦朝废除五等爵位，崔实、仲长统、王朗、曹炯等人都认为这是秦朝的失误，我私下认为不同，尝试贯通其意旨来说，大概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，先推行博爱，以仁义为根本，张扬四维，尊重五美，将礼乐悬挂在庭宇，将鬼犯设置在大陆，然后掘开旋波使它横流，扬起熏风高高吹拂，流不和乐的甘泽，浸润旷荡的高鱼，用正理革除淫邪，用纯风柔化骨髓，使天下的人心醉而神足。他们对于忠义站立时就看到他在面前，他们对于进取就像章程在眼前，礼经所涉及如同日月难以超越，生教所推行即使风雨也不停止。圣人知道风俗逐渐变化，王道已经推行，于是划分国土，治理野地，分封功劳，亲近亲属，分割山河，设置磐石般的稳固，内部防守，外部抵御，有维护城防的基础，联络遍布狱中，纠葛遍及封内，即使政治昏暗，时势衰败，恩泽枯竭，政令阻塞，郑伯驱逐周王，申侯弑杀君主，鲁国不供奉物品，宋国不完成周朝的任务，吴国征召伯劳，楚国问九鼎之轻重，齐桓公的一匡天下，晋文公的一战而成为诸侯霸主，吴军的迹象明显，篡夺的阴谋中途停止的原因只是因为周礼还存在，检测书籍没有丢失，所以说不敢失坠，天威在延。自从春秋以后，礼义逐渐颓废，风俗沉暗，愧耻之心丧失，争先恐后得到的人为上，抢夺投机的人为能，加上八世专齐，三家分晋，子贡扰乱五国，苏秦争斗七雄，苛刻繁杂盛行，经典之学消亡，没有人不增长欺诈之术，重视攻战，万姓都生长爪牙，无人不具有资具。所以商鞅欺骗故友，李斯囚禁旧交，孙膑在庞涓手下失去双脚，张仪在陈轸那里得志，一旅的军队就想称王，再次作战的雄杰争着来尊奉皇帝，先王会盟的礼仪，往十尊祖的容止，三代的玄妙之风扫地殆尽。何况秦始皇削平天下并非至公，李斯作为辅佐之臣很少遵循大道，人们看不到他的德行，只听说他的暴虐。在这个时候，君主在上猜疑，人民在下惊骇，父亲不能保护儿子，君主不能得到臣下，想使秦始皇分封土地给奸雄，建立侯国来改变薄俗，如果比喻晋正可以依靠，便是借给贼兵而资助稻粮，寄放龙鱼而助长风雨，不可施行。因此秦朝借鉴周朝得泽的深远，害怕自己图谋的不长远，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高下在于一心，天下控制在一人，百姓不知道有二主，只是不能施行世袭分封，并非轻视功臣而看不起骨肉。高皇帝彰显日月般的光明，怀有天地般的气量，计算财物不足以分赏，论说土地不足以受封，十亿都是百城，土地有千里，人口殷实，国家富足，土地广阔，兵力强大。50年间七国同时反叛，贾谊忧虑失去国家，晁错请求削夺他们的土地。如果说由于强大而反叛，不如少林之师见土之众。如果说由于有才而兴起，刘辟并非王霸之才， 田禄没有先诊管仲的谋略，是其竟以为李维羞耻无除以犯上为非愧，弊端由教化引起，由来已久了。从此以后杂罢又衰落，中心不能改变旧制，创业不能深谋远虑。纵观汉魏之际，探寻其经纬之初，没有积德崇光，恩泽遍及万物。观察其教化，比秦的风气更加浅薄；考察其人民，比汉之时更加残忍。所以魏太祖说：“如果没有我，天下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？”说明私下称帝号的人触目皆是。想在这个时候开创四次的国祚，垂留万代的封爵，一定会有兵车直达三川来窥伺周室，披甲之马奔驰坟，水儿追逐一侯。而王司徒屡次在当世请求，曹元首又勤劳于宗室，都是不知时事。当时的贤者认为他说的对。朱敬则主持政事时，总是把任用人才放在首位。贵州蛮族叛乱，他推荐裴怀古；凤阁舍人职位空缺，他推荐魏之谷；右使职位空缺，他推荐张思敬。武则天认为他善于识人。唐睿宗即位后，曾对侍臣说：“神龙年以来，李多作、王同角都已恢复原职，韦岳江、燕青荣都得到褒奖追赠，不知道还有何人仍然蒙受冤屈。”吏部尚书刘幽求回答说：“已故郑州刺史朱敬则，先前在武则天朝担任政谏大夫，知政事，忠诚贞洁，正义刚烈，被天下人所推崇。神龙年间被宗楚客、冉祖雍等人诬陷，贬为泸州刺史。长安年间，他曾对我说，项王必定应运受命，应当尽节侍奉他。等到为氏篡逆为乱，我于是见危赴难，辅佐拥戴心腹帝业，虽然是上天启发此事，也是朱敬则预先开启的心意。如今陛下登基，兄党已被诛杀，朱敬则尚在九泉之下含冤，未能得到昭雪。况且他事先觉察事实，确实值得嘉奖。”睿宗认为说得对，追赠朱敬则为秘书监，谥号为元。杨再思是郑州元武人，年轻时考中明经科，被任命为玄武尉，奉命出使到京城，住在旅馆。恰巧有小偷盗窃他的行李，杨再思偶然遇见了小偷，小偷伏地认罪。杨再思对他说：“你一定是因贫穷困苦才走到这一步，快走，不要出声，恐怕被别人抓住。希望留下公文，其余财物都送给你。”小偷带着财物离去，杨再思起初不提这件事，借钱返回，多次升迁至天官员外郎，历任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。延载初年，代理鸾台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正圣初年，转任凤阁侍郎，依旧同平章事，兼任太子右庶子。不久升任内史，从弘农县南累次晋封至镇国公。杨再思先后侍奉三位君主，主持政事十多年，不曾举荐过什么人。他为人巧诈谄媚，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，君主不想要的，他一定趁机诋毁；君主想要的，他一定趁机称赞。但他恭敬谨慎，小心畏忌，不曾触犯人。有人对杨再思说：“您名高位重，为何如此委屈自己？”杨再思说：“世路艰难，正直的人会遭受灾祸，如果不这样，怎么能保全自身呢？”长安末年，张昌宗已被法司审讯，司刑少卿还宴犯，决定免除他的职务。张昌宗不久又上表称冤，武则天想要为张昌宗申辩，在朝廷上询问宰臣说：“张昌宗对国家有功吗？”杨再思回答说：“张昌宗先前因为炼制神丹，陛下服用后有效，这实在是莫大的功劳。”武则天非常高兴，张昌宗最终得以复职。当时人们看重还宴犯而鄙视杨再思，当时左补阙带令严作、两脚野胡妇来讥讽他，杨再思听说后非常愤怒，将带令严外放为常设令，朝中世人更加嗤笑他。杨再思任御史大夫时，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修曾奏请公卿大臣在司礼寺宴会，参加宴会的人都尽情大醉，极其欢乐。张同修开玩笑说：“杨内史的脸像高丽人。”杨再思欣然接受，请求剪下只贴在自己的头巾上，又披上紫袍，跳起高丽舞，盘旋着头舒展手臂，动作合拍，满座的人都嗤笑他。还有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因姿貌被宠幸，杨再思又谄媚地说：“人们说六郎的脸像莲花。” 我认为莲花像六郎，不是六郎像莲花。他就是这样轻巧曲媚。长安四年，杨再思以本官检校京兆府长史，又升任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中宗即位，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兼中书令，转任侍中，以东宫僚属的身份封镇国公，赐食封300户。又担任册封顺天皇后使，赐物500段，鞍马与此相称。当时武三思准备诬杀王同角，杨再思与吏部尚书李峤、刑部尚书韦巨源一同受命审理此案，最终未能查明冤情，导致王同角被处死，众人认为冤枉。杨再思不久又任中书令、吏部尚书。景龙三年，升任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。同年去世，追赠特进、滨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谥号为公。儿子杨植、杨植的儿子杨宪都担任司勋员外郎。杨再思的弟弟杨继昭任考功郎中，杨温玉任户部侍郎，李怀远是行州百人人。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但爱好学习，善于写文章。有同宗的人想借给他高官的硬币，李怀远最终拒绝了。退下后感叹说，依靠别人的权势，高尚的人是不做的。借硬币求官，难道是我的本质吗？不久，应四科举考中，多次授官至司礼少卿。出任行州刺史，因为是他的故乡，坚决推辞不就，改授冀州刺史。不久，历任扬、一等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尚未赴任，又授同州刺史。在职期间，以清廉简约著称。入朝任太子左庶子，兼太子宾客，历任又散骑常侍、春官侍郎。大卒年间，升任鸾台侍郎，不久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一年多后，加迎亲光禄大夫，授秋官尚书，兼检校太子左庶子，赐爵平乡县南。长安四年，因年老辞职，获准解除秋官尚书，正式任命为太子左庶子，不久授太子宾客。神龙初年，授左散骑常侍、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晋封赵郡公，特赐食封300户。不久因病请求退休，获准。中宗将前往京师，又令他以太子的身份留守东都。李怀远虽然长期处于显贵地位，却更加崇尚简朴，园林宅地没有改建，常常骑一匹行走迟缓的马。左仆射窦卢亲望对他说，您如此荣贵，为什么不买骏马骑呢？他回答说，这马幸免于受惊跌倒，不需要另外寻求。听到的人无不赞叹。神龙二年八月去世，中宗特赐锦被用于入殓，停止朝会一天，亲自撰写祭文祭祀他，追赠侍中，谥号为成。儿子李景伯。李景伯在景龙年间任给侍中，又升任谏议大夫。中宗曾宴请侍臣合朝即使，酒酣时命令每人作回波词，众人都作谄媚之词，以及要求荣华富贵。轮到李景伯，他说，回波此时酒杯，微臣职责在规劝。试验已经超过三绝，喧哗恐怕不合礼仪。中宗不高兴，中书令萧志忠称赞他说，这才是真正的谏官。景余年间多次升迁至右散骑常侍，不久因年老多病退休。开元年间去世。儿子李鹏年。李鹏年有做官的才能，善于分析处理事情，当时人称道。开元年间历任考功员外郎、知贡举，又升任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兵部侍郎。天宝初年又任吏部侍郎，与右相李林甫关系好，仰慕山东著名士族，并与之联姻，引荐他们进入清要官列，以扩大门第。主管选官七年，后来因贪污被御史中丞宋浑弹劾，长期流放岭南临贺郡。数月后，宋浑及其弟宋树又因贪污下狱，诏令流放宋浑到岭南高要郡，宋树到南康郡。天宝十二年，启用李鹏年为基阴太守，又升任冯翊太守，入朝任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、吏部侍郎。天宝十五年，玄宗前往蜀地，叛军攻陷西京，李鹏年陷于叛军，被迫接受伪官，忧愤恍惚不得志，与围兵相继去世。等到收复两京，朝廷下幽诏追赠李鹏年为礼部尚书。窦卢亲望是京兆万年人，曾祖窦卢通，隋朝相州刺史、南陈郡公，祖父窦卢宽是隋文帝的外甥。 大业末年，任梁权令。等到唐高祖平定关中，窦卢宽与郡守萧雨率领豪强前往京师，因此多次受官至殿中间，又诏令其子窦卢怀让娶万春公主。高祖因窦卢宽的曾祖窦卢常在魏太和年间按理称为单姓，至此改窦卢宽为卢氏。贞观年间，历任礼部尚书、左卫大将军，封瑞国公。永徽元年去世，追赠特进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定，又恢复其姓为窦卢氏。父亲窦卢人也，高宗时任左卫将军。窦卢亲望在武则天时多次升迁至司兵卿。长寿二年，代宗秦克为内史。当时李昭德也是内史，执掌大权。窦卢亲望与同时的宰相韦巨源、陆元芳、苏卫道、杜景俭等都趋意顺从。正圣元年，李昭德因事获罪，贬为福陵尉。武则天认为窦卢亲望等人不能坚持正道，又被司行少卿黄甫文备奏报窦卢亲望附和李昭德，欺上附下，于是贬窦卢亲望为赵州刺史。韦巨源从右丞贬为福州刺史，陆元芳从秋官侍郎贬为随州刺史，苏卫道从凤阁侍郎贬为吉州刺史。同年，窦卢亲望入朝任司礼卿，升任秋官尚书，封瑞国公，出任河北道宣老使。不久，儒陵王重新被立为皇太子，任命窦卢亲望为皇太子公尹。圣历二年，授文昌右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，不久受太子宾客，停止参知政事。中宗即位，因窦卢亲望是东宫旧臣，受尚书左仆射，知军国重事，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，兼中书令，知兵部事，兼修国史。窦卢亲望在两朝担任宰相，前后十多年，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都专权骄纵，图谋逆乱。窦卢亲望只求自身谨慎，不能有所匡正，因此被当代人讥讽。神龙二年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。景龙三年五月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未获准。十一月去世，年八十多。追赠司空、滨州大都督，谥号为元，赐给东园秘器，陪葬乾陵。武则天时，宰相还有张光甫、史物资、崔元宗、周允元等人都有名声政绩。张光甫是京兆人，年轻时明辨有才干，具有做官的才能，多次升迁至司农少卿、文昌右丞，因讨平越王李贞的功劳，受凤阁侍郎，知政事。永昌元年，升任纳言，十天后又受内史，都有名声。同年，洛州司马房四业、洛阳令张四明因与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祯暗中勾结获罪。徐敬祯从流放地秀州逃回，准备北投突厥，引敌寇入侵。途经洛阳，房四业、张四明二人供给其衣物粮食送走他，走到定州被人发觉，房四业在狱中上吊自杀。张四明与徐敬祯牵连了很多海内相识的人，希望延缓自己的死刑。张四明称张光甫征讨豫州时，私下谈论图谶天文，暗中怀有二心，观望以查成败。张光甫因此被诛杀，家属被即墨。史物资是宣州溧阳人，多次升迁至内史。天寿年间，雅州刺史刘行时及其弟衢州刺史刘行于、上衣奉御刘行感以及兄子左阴阳将军刘前通，都被侍御史来子寻诬告谋反被杀，又在盱眙毁坏其父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的官旧。起初，史物资一向与刘行感关系密切，想要压下其谋反的状子。武则天发怒，命令来郡臣审讯他，史物资害怕被陷害处刑，于是自杀。崔元宗是郑州新郑人，祖父崔君素武德年间任黄门侍郎、鸿胪卿。崔元宗在天寿年间多次转任秋官侍郎。长寿元年，升任鸾台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崔元宗勤于政事，每次在中书省必定数代工作到晚上，未曾休息，喜好洁净细节，辛辣荤腥不入口二十多年。虽然外表显得谨慎敦厚，但内心刻薄狠毒，每次受命审理案件必定吹毛求疵，使人陷入重罪，因此人们大多畏惧而鄙视他。第二年，因犯罪被流放郑州，朝野没有人不庆贺。不久赦免返回，又任监察御史。中宗时， 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、蒲州刺史，因年老多病退休。晚年喜好养生导引之术，90多岁去世。周允元是豫州人，20岁时考中进士。延载初年，多次转任左肃政御史中丞，不久受奉阁銮台平章事。曾与各位宰臣陪侍宴会，武则天命每人讲述书传中的善言。周允元说：“以其君不如尧，舜为耻。”武三思认为这句话有指责之意，予以反驳纠正。武则天说：“听到这句话足以慰藉，难道要认为这是过错吗？”正圣元年去世，追赠贝州刺史。武则天作七言诗来哀悼他，又亲自书写，当时认为很荣耀。史官说，王吉善在孝敬皇帝的东宫任职时，确实能够恪尽职守。当来郡臣被关进监狱时，他竭力劝谏除掉这个凶恶之人，是担忧奸佞牵连到贤良之事，想要彰显正义的力量，复兴社稷的志向，不能说他是没有这个心意。杜景简对于刑罚中有滥施之处，以救助活人为己任，四季气候不调和就归罪于自己，武则天称赞他说真是宰相。然而他面对李昭德时过于柔顺，不能说没有丧失刚正之气的过错。朱敬则文章学问受人称道，节操品行无愧于人，直言劝谏果敢决断，选拔推举人才精当真实，如果不是洞察古今，深识王道霸业，怎能提出这样高明的见解。可惜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。杨再思靠谄媚取得富贵，苟且保全自身，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来自欺欺人，自以为没有实目所视实手所指。李怀远不贪图凭借门荫获取虚名，富贵后不在故乡炫耀，不改变简陋的居所，经常乘坐烈马，也可称得上是当时的好品德了。然而舍身为国的道理却没有听说过。窦如清望、张光甫、史物资、崔元宗、周允元等人偶尔有片言之语，不是没有小的善行，被提拔担任重要职务，可称之为充数的臣子。赞誉说，王吉善奉行职守，并非没有才智能力。杜景简执掌权柄，不能说他不贤能。美好的文章和高尚的节操，朱敬则是最突出的。持守道德安于贫贱，李怀远可称仁德。窦如清望这些人，一点小善哪里值得一提？杨再思谄媚取宠，只应该赶快让他离开。